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在分享彼得前书这一封书信当中呢，我们说彼得写信给这些受众，他们拥有三种身份。一种呢，他们是神的选民；第二种呢，他们是寄居的侨民；再来第三种的身份，他们是受迫害分散在各地的散民。那么我们现在的进度呢，是进入到彼得前书第四章了。前面呢，我们已经分享了是有关于第三部分信徒作为受迫害的善民所要尽的义务跟责任。那么我们讲到了第二大部分，上一回是谈到是要仰望基督待死和复活得胜，是信徒在苦难中应有的信念，并且是得激励的基础。这是作为一个被迫害善民的神的儿女必须要有的一个观点。那么就第二部分呢，我们先在上一回提到了在教义上的声明，是在彼得前书三章18到22节。今天呢，我们要谈到了有关于从仰望主的受死、他的复活得胜这方面得到的激励，是基于这个刚才讲教义上的声明呢，实际上要得到的一种勉励，也就是我们进入到彼得前书第四章1到6节的经文。有解经家提出这样一个架构的说明，说彼得前书三章18到22节，它的主要重点呢是理解了基督战胜邪恶，这是观点上的。那么到了第四章的1到6节呢，则是信徒有份于这个胜利，有份于耶稣基督的得胜。也就是说，前面呢，彼得先讲了基督得胜了一切，有这样一个基础，让信徒在苦难当中是有盼望的。那么到了第四章的1到6节呢，就是深入的来探讨怎么样在信徒的生活当中可以实质的来应用，或者呢，就在苦难当中因着耶稣的得胜，我们有怎样的生命的经历。所以在今天的信息当中，我们就来探讨这部分有关于彼得前书四章1到6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很自然的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紧急的呼吁读者，呼吁弟兄姐妹要持守耶稣基督早年在地上的心志，将它当作兵器来装备自己。意思就是说呢，这样一个心智正是为义受苦所必须有的装备。这在彼得前书四章1到2节，我们待会会有更深入的分享。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3到4节，这边谈到了实践头两节命令的一个动力。既然有这样一个呼吁，那么怎么样来实践呢？它的动力在第3节第4节提出，到了第5节第6节呢，还是一次的鼓励，让信徒们在苦难当中有能力，有这样子的一个亲身的把握，得着力量来度过一切的患难。好，我们进入到彼得前书四章1到2节这一段，我们讲它是一个呼吁，是彼得对信徒的呼吁。按一些人的理解呢，彼得在这些经文当中的教导基本上啊，跟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6章1到14节当中的教导呢有点相似。但是呢，使徒彼得所指的并不是使徒保罗所谓的向罪死的意思，因为彼得是再一次的提到了耶稣基督在肉身受苦，所以呢叫这些信徒们以基督同样的心志来装备自己，提醒信徒们为基督来受苦，能够使他们在成圣的道路上面呢更加的晋升，并且指出了由于信徒经历了耶稣基督的这样一个同在，得以呢在世上度余下的生命的时候，就不会再随从人的私欲了。 在字面上可以说不再随人的私欲在肉体中度过余生，而是为了要顺从神的旨意而活了。而第一节当中呢，在中文当中没有翻译出所以这个字，而事实上因为是接着所以，那这个所以呢是接着前面的话了。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就理解了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开始是接着前面三节的。事实上我们也应该有一个基本认识啊，彼得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他没有分几章几节的，这是后来我们因为把圣经印成了这个印刷术以后的大量的发行以后啊，我们就发现了这个圣经必须要分章分节，才容易让大众一起来读经文的时候翻得到页数，也找得到我们要读的经文的起头在哪一个段落。那么当时包括我们现在写信，你也不可能说我在这一段然后告诉你我是几章几节嘛，因此我们了解彼得在写这样子的一个书信的时候，前面跟后面是关联的，而在我们分章分段分节之后呢，看到四章一节开始跟三章的第二十二节是连结的，这个连结下来所带出来是前面谈到了耶稣基督的死，并且耶稣基督复活了，那么现在呢，就因为主在肉身上面所受的苦，我们呢，就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信徒们应该有所体验，在肉身受过苦了，就是与罪断绝了，让我们在受苦的过程当中是有盼望的。有些人认为啊，使徒彼得所说的你们也应当以同样的心智装备自己，等同于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六章所谓的向罪算自己是死的。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这两位使徒其实在谈论的并不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因为呢，彼得在针对即将受苦或正在受苦当中的信徒，告诉他们怎么应用耶稣基督的苦难，在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如何能够胜过的。所以呢，重点我们也看到了，彼得在这里说要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这意思是什么？这是一种装备，是指着一种适合我们能够回应苦难的一种武器或者是工具。那么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心智呢，就是你心里所想的，要把你心中的意念呢要有所改换，要装备起来。因为呢，当我们经历到肉身受过苦，就知道被提升了。而第二节说，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次度余下的光阴。因此我们看到了，彼得要信徒们以基督对付罪和受苦的心智装备自己，以至于呢，我们就不会去跟从人的私欲，单单的就顺从神的旨意。并且在这世上，你剩下的日子不管还有哪些，或许在苦难当中可能很快就没有性命了，或许你在这苦难当中还要活很久，那么不管是怎样的日子，我们因着装备好自己，那么我们的灵命呢，也一样可以得到长进。所以呢，我常会讲一句话说啊，信徒们活得越久，领得越多。领什么呢？领天上的奖赏。领什么呢？领受在地上有主同在的平安与喜乐。好，那么在这里呢，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彼得是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种这个呼吁，就是为了基督受苦难，我们信徒们是能够在苦难当中更加的成圣，并且呢也体验到在苦难当中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另外我们也看到在这两节经文当中呢，使徒彼得的一个劝勉是，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那么后面呢还说你们存这样的心啊，所以这是一个祈使语气，但是更多的是有点非不可的样子。因为呢，如果不是这个样子，那么在世上的日子相对的就不知道怎么过得下去了。那么为什么要装备自己？事实上彼得向信徒们提了双重的目的。第一个目的是消极方面的，就是你在世上余下的日子不管多少， 你不可以随从人的私欲，不是随人的情欲在肉体当中过日子的。而有的时候我们理解我们的生命甚至是非常短暂的，那么在这有限的人生当中，不好好的争取与神的同在，不好好经历神，那白过这日子了。所以呢，消极上面来讲，不要将余下的日子呢随从人的私欲。那么彼得要他们装备自己的这个第二个目的呢是积极的，因为你装备好自己呢才能够随从神的旨意啊。因此双方面来讲，当我们在苦难当中的时候，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受苦的心智了，那面对一切的逼迫，一切来自于不管是肉身上的苦待，或是心灵上面所遭遇到的一种忧伤或难处，因为往往当时的逼迫是让家人是妻离子散，或者说整个家族被屠杀被迫害，在这样一个生离死别的过程当中，信徒们要被装备好，要有这样一个受苦的心智。现在呢，进入到彼得前书四章三到四节这一段。那么前面呢，我们讲过了，使徒彼得要激励信徒们以耶稣基督的这个受苦心智来装备自己。彼得也提醒信徒，在他们过往的生命当中呢，曾有截然不同的改变。因为呢，在第三节里面呢，看到了说他们是放弃了从前外邦人的行为。那在这样一个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恶欲、醉酒、荒宴、群淫，并可恶拜偶像的事，这个是以前的事，已经够了。过去是这样子，现在呢就不是这个样子。更重要的是，当他们除去的这些外邦人，不是指的外国人，是指的非信徒啊。所以常常呢，这个是因为犹太教的背景，他们觉得非犹太教就叫外邦人，他们呢过的日子是不讨神喜欢的。现在呢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那么非神的国度的子民，这些百姓们他们是败坏的生命，不配作为神的子民。过去呢，在信主之前你认识的那些同伴们，现在呢还是没有信主的光景当中，会毁谤我们，会甚至攻击我们的。虽然我们做信徒的曾经一度是有份于这些非信徒生命当中那些可恶的或可悲的罪恶上面，但如今呢，我们是断然的把一切都切断了。那么过去随从，现在呢肯定是要分割的，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因为在第二节讲到说要行神的旨意，在世上度下的年日当中要顺从神的旨意。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彼得列出了一些不讨神喜欢的罪恶的行为，是有沉溺邪淫啊、醉酒啊、狂欢啊、这宴乐有关的。也就是说，这些呢在希腊文所用的都是指着邪恶有关的名称，而且是复数形式的。也就是说，这些呢罪恶是多方面的表达形态，它不是单一的一件犯罪的事情，而是呢会有连结的，甚至是一群人在一起做犯罪的行为。弟兄姐妹，另外有一点我们必须也要明白，当时彼得所处的环境是在罗马帝国的统治当中，他们受到了一些希腊神话故事的影响，所以呢他们在希腊神话的故事里面会谈到有一些神灵啊，是有酒神，有这种舞蹈的跳舞的舞神，或者宴乐当中的吃喝玩乐的神明。那这个当时属于外邦人非基督徒的信仰社会当中呢，就是有这种狂欢在里面。在宴乐当中，他们以为跟他们的神明在那里交往。所以呢彼得在这里也是提醒他们，因为过去是这样，现在呢是完全切断的。而后面又讲到并可恶拜偶像的事，这个可恶这个词呢原来是指的非法或是不准许的。当然我们说啊，彼得不是说这件事情叫违法，因为当时的社会其实在拜偶像当中是非常普遍的。彼得所要提的就是你信徒在这部分来讲是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过去是不认识神， 过去是随从这个外邦人非信徒的做法，心意都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要改变过来。到了第四节，我们看到把第三节的声明再加以引申下去，刻画出啊信徒的这些非信徒邻居对基督徒新生活方式会做出来的反应。第四节经文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很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光景啊，不仅仅是彼得那个时代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现今的弟兄姊妹也会感受到，就是这个样子。原本我们是在一起吃喝玩乐的，现在我们信了耶稣了，我们弃绝了那些不当的宴乐，我们已经变得更好了，甚至我们愿意去更多的真心的来关心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但是那一群还没信主的人，他们不但不能够体谅我们，反过来以我们为奇怪。这让我想到当年我在学生时代信耶稣的时候，原本呢，我跟我那些同学们，我们都是男生在一起，哥们一起吃喝玩乐打麻将，但是呢信了耶稣以后不跟他们在一块了，不是说不来往了，而是在这些吃喝玩乐的当中，我们呢因为信主的缘故，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还是做朋友，可是呢不在一起吃喝玩乐。我的同学们觉得，哎呀，你这个很奇怪啊，信了耶稣了干嘛这些都不来的啊。然后呢再下去就开始用毁谤的话。为什么要用毁谤的话呢？因为格格不入了，因为事实上也显明我们信主以后生命的改变，这是变好的。但是他们心里面因为没有信主的缘故，所以呢过去与我们为友的，现在呢反倒变成是逼迫我们的、陷害我们的人。因此我们看见使徒彼得对当时的信徒有这样一个提醒，也有这样一个勉励，因为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信徒的当中。过去他们是跟随外邦人的，他们是拜偶像的，但是现在呢他们离弃了，他们不再同流合污了，不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因此这些过去的朋友现在变成仇敌，并且逼迫他们，因为对于信徒的改变感到惊讶，感到困惑，甚至呢觉得有压力了。因为知道自己是邪恶的，因为知道原来有一群人他们可以从邪恶当中可以离开并且成圣，那么相对于他们没有离开这些恶行的话，那么他们感到不舒服，所以呢逼迫信徒了。第四节最后一部分是讲到有关于外邦人他们的愤恨，导致他们在言语上毁谤基督徒，甚至我们相信这样的毁谤带来的是实际的身体上的一种压迫、一种逼迫，甚至在这里讲的毁谤跟亵渎呢有点相关联，也就是说因着这缘故他们甚至要亵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信了耶稣了，所以他们会亵渎神的救恩，抵挡神的救恩，因为他们害怕基督徒的生命要进到他们里面，他们习惯于最终之乐。好，这是第二方面，使徒彼得对于信徒在苦难当中，不仅仅是呼吁信徒能够将耶稣基督受的苦难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鼓励，更重要的呢是带出一个动力来，这个动力呢使他们能够分别为圣，并且在苦难当中有好的见证。那么在下面呢我们进入到彼得前书的四章五到六节，在这一段里面呢算是一个结尾，针对一到六节里面是属于第三部分。那么当使徒彼得提到外邦人的亵渎和毁谤的时候，彼得就会想到交账的日子临近了，这是即刻就会临到的，虽然耶稣基督的再来是没有办法由人来判定或者来决定哪一天、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但是呢，这个日期是可以期盼的。即使耶稣基督没有再来，但是人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就得要见主面， 见主面的日子也是要交账的。那么在这当中呢，信徒盼望耶稣基督的再来，成了在这个不满社会当中受毁谤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鼓舞。因为信徒们面对这些毁谤，他们仍然能够有勇气处之泰然，知道终有一天毁谤的人必须要向那个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来交账的。因为真正的审判是来自那位得胜的耶稣基督，不是那些我们周遭的人对我们的指指点点。他们的毁谤不足以构成威胁，因为他们说的是假的，他们说的不符合事实，更重要的，他们不具有最终的审判权。所以呢，彼得在这要提醒鼓励信徒们，不要被人的毁谤所约束了，我们要看重的就是那位审判的主。那么耶稣基督呢，他正是坐在审判台前审判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审判呢，是随时都要进行的，因为主再来的日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后面的第七节会提到这万物的结局近了。但是在这里呢，也提醒了我们，这个审判的对象是活人死人。什么叫做活人死人呢？活人是指的在末日时候还仍然活在地上的人，而死人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死去的所有的人。当使徒彼得提到了耶稣基督要为他的子民来平反的时候，彼得考虑到要更进一步的来勉励信徒，这与宣讲福音的目的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在这儿圣经经文说啊，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那么在这一节开始的一个连接词呢，应该是因此这个词。那么也解释了上文，因为把第六节跟上面那个第五节连接起来了。那么这里呢，是翻译自两个希腊字，按字面解释呢，是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也就是说有这个意图在里面。他宣讲福音的目的意图是什么呢？好使他们的肉体受了人要受的审判。在这节经文当中谈到的死人呢，会有不同的解释，至少有四种。原则上于牧师在这里稍微说明，一种解释说是灵性已经死去的人，第二种解释说旧约时代已经死的义人，第三种的解释是所有在耶稣基督降生之前已经离开人世，那么在世上活着的时候是没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那提倡这种看法的呢，大致上都把第四章六节的句子与三章十九节的思路去连接起来。也就是说，当耶稣基督在向监狱里的灵宣讲的时候呢，福音也被传给这样的死人了。好，这个其实是有问题的哈。我们讲过了，在第四种的看法是指离开人世的基督徒和去世前听了福音而领受的信徒。那么所以呢，这个死人并不是指他们已经死后还有人传福音给他们听，乃是指着当彼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这些人已经死了，他们在生前的时候呢，曾经听过福音并且相信了，而后来他们死了，要等候耶稣基督的再来，那个时候接受审判。这四种说法呢，第四种是比较合理并且符合解经原则的说法。